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一间三年级的教室里，老师在台上讲课，下面的孩子每一个都全神贯注地听讲，只有一个卷发的小男孩拿着笔在纸上画个不停。他大大的眼睛即使看着黑板，耳朵也通常是关上的。老师给全班孩子一个指令，所有的人都起身走出教室。这个叫丹尼斯的孩子却仍然坐在原处，浑然不觉地埋首在他用画笔营造的世界里。老师只能摇头叹气。站在外面被老师请来了解状况的丹尼斯的妈妈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丹尼斯并不笨，但是他对读书没兴趣，上课从不听讲，不是低头用粘土捏小人，就是画他自己的东西。可想而知，他的成绩很差，总是在及格边缘，只要不至于留级，他也不在乎。他长得又瘦又小，班上连最矮的女生都比他高，拉风的事他都沾不上边。在他心里也把自己看得扁扁的，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未来。每隔一阵子，妈妈就拉他坐下好言相劝，他沉默以对，只要妈妈话一说完拔腿就跑，仍然是我行我素。但是妈妈并没有放弃他，重复告诉他一句话，只要别人能做的，你也能做。这句话跟着他走过暗淡的童年，惨白的青少年，高中最后两年，他开始发愤图强，成绩从谷底爬到顶峰。进大学以后，专攻设计跟插画，也以很好的成绩毕业。之后进入插画界，用活泼的笔触画了一本儿童圣经，大受欢迎，得到普遍的重视和肯定。这样一个被一般人归类在无可救药放牛班的孩子，日后生命得以翻转，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妈妈对他持续不断的鼓励，是他往上爬的力量来源。作家 Gary Smalley 说，从父母来的鼓励就像是电灯开关，如果适时出现在孩子生命里，会把整个房间的可能性都照得通亮。不单单是鼓励、赞美、肯定，还有任何正面积极的话都会深入孩子心里，提高他的自信，产生上扬的力量，推动他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做父母的习惯把放大镜对准在孩子不足的地方，一眼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弱点，顺口而出的常常是指责、批评、要求。觉得孩子老是不长进，没有可以夸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转移放大镜的焦点，刻意去找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或是微乎其微但确实存在的优点，我们会发现孩子可夸可鼓励的事还真不少。作家 Betty Chase 在他写的书《管教爱儿有妙方》里面给父母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建议。第一，肯定孩子在性格上的优点。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常常留意美善还有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还有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这是我们鼓励孩子的第一步。只要在孩子身上看到好的品格和行为，我们就应该大声的赞扬，比方说诚实、勇敢、 耐心、大方、顺服、负责、守时、勤劳、热心等等。讲的时候，避免用笼统空泛的赞美，而是具体说出这些品德。比方说，你会把糖分给别人吃，真是个大方的孩子。我跟阿姨说话的时候，谢谢你很有耐心的等我。老师要你做的，你都自己做好了，真是个听话的好学生。赞美越具体，效果就越好。第二，把你认为他有进步的地方告诉他。孩子可能离我们心里的标准还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一看到他有改变或进步，就肯定赞扬，会帮助他更快地向目标前进。举凡生活习惯、功课学习、品格操守，不管是多小的进步，都不要忽略。比如你可以跟孩子说，你会对妈妈说谢谢，真是越来越有礼貌了。上次你数学考70分，这次考80分，有进步，真是不错。你今天早上动作比较快，能准时出门，真棒。第三，预期他会成功。对孩子要有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他，他也不会相信自己。孩子成绩不理想，你可以对他说，下次你会考得更好，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你可能还需要学一些读书的技巧，我来教你怎么准备。孩子游泳老是学不会换气，你可以对他说，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你看你踢水已经踢得很好了，手的姿势也不错，我再带你去多多练习。Betty Chase 建议父母对孩子的能力要有实际的看法，不要逼他做很难达到的事，要看重他身上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潜能，把你所知道的传授给他，让他有机会成功。父母也要有敏锐的心，知道什么时候该推他一下，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等一等。但只要孩子定下一个重要的目标，父母都应该全力支持，相信他会成功。第四，赞美他的成就，还有他所做的努力。由衷的赞美会加强孩子的自信，推动他继续向上求好。我们能见到的他所做的努力，都应该要具体的说出来。比方说，我注意到你今天很认真的弹琴，拍子很准，还放进了感情，弹得真好听。你那篇文章写得真不错，我很高兴你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找资料，用心的写，然后慢慢的修改。你看，你的房间收得真干净，地扫了，桌子也擦了，衣服折得那么整齐，真不简单。圣经上告诉我们，良言使人振奋，鼓励、肯定、赞美，这些正面积极的话，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力量。他们就像阳光，就像雨水，洒在孩子心田。越坚硬的土，越需要滋润。时候到了，一颗充满自信、快乐又积极的绿芽，就会破土而出。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筵席的比喻。
你要在安息日请耶稣到家里来吃饭，
有什么不对吗？
你是法利赛人的首领，耶稣是我们的仇敌，他想要推翻我们的教训跟影响力。
我是想要仔仔细细地考察他一番，这样或许能够找到别人可能忽略的地方，得到一些我们可以用来阻止他的证据。
哎，这个我赞成，非常的赞成啊。
是的，是的，我的家是相当华丽，毫无疑问，上帝是爱美的，高山、平原、花卉、树木，一切都是完善和美丽的。
天父喜爱万物美丽和完善，可是这个人怎样？
他生了病，好像是水肿了。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安息日治病。
我对你说，从今以后，你的水肿痊愈了。
我好了。主啊，谢谢您。
你去吧。
是，主啊，谢谢我主。
这是安息日，你做了工，破坏了律法。
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耶稣注意到有好些被邀请来赴安息日晚餐的人抢先占了最高的座位，后来被主人移到比较低的座位上，把首位让给尊贵的客人。于是他就对他们说了比喻：
你被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置，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个时候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众人听了这些智慧的比喻，都哑口无言。然后耶稣转身对请他的主人法利赛人首领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在上帝国里吃饭呐，有福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他说：
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
管家。
是，老爷。
你有没有邀请许多客人来参加我儿子结婚的宴席呀？
请了很多人，老爷。
客人都来了没有？
还没有呢。
快差人去通知大家，宴席已经齐备了。
是，老爷。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们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请你告诉你老爷，非常的抱歉啊，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看，恐怕不能去了。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们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对不起，原谅我啊。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们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我才娶了妻子，所以我不能去啊。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嘿，你看，我正好来了个不速之客，无法去赴宴席，请原谅啊。
你说他们都不来？
他们都有借口说不能来，老爷。
哼，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您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啊。
你出去到路上汉篱笆那里拉一些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我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吃得到我的宴席。
不知道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有什么意义，可能他是说上帝原先请的许多来赴他天国宴席的人不能到达，反而那些被人藐视的人以为不配的倒要参加天国的宴席。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顶秀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 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啊。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26。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24。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19:11-13。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For he is one.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赞美他、荣耀他都不为过。然而他却不自夸、不张狂，在生活中一直柔和谦卑，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天，天使加百列在一名叫玛利亚的年轻犹太女子面前显现，告诉她她要从圣灵怀孕，以童贞女之身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会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先知以赛亚也曾经预言，有一个婴孩将为我们而生，他将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坚定稳固，必将永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万王之王却出生在如此的平常之家。约瑟夫妇二人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玛利亚出身于普通的家庭，世代靠种植和畜牧为业。约瑟虽然是大卫家的人，此时却是家道中落，与常人无异，他自己也仅仅靠木工的手艺过活。从古到今，主的家都是天堂，周围环绕着他作为神独生子理应享有的一切荣耀和权利，但他心甘情愿地抛下这一切，降世来分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理解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祷告中把你的每一个负担托付给他的原因。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他便把婴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什么救世主出生在恶臭和污秽的马厩之中？为什么见证他的是他的家人和牧羊人，这些以色列社会阶梯上最底层的人？躺卧在马槽中，我们的救主就是如此的卑微，顺从父神的安排，以爱的方式来到世间。他不执着于属于自己的荣耀、权力、尊贵、大能，而是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来造福他人，让他人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好处。为了鼓励最卑微的人到他面前寻求恩典和怜悯，这位慈爱的救世主选择了马厩这个完美的地方来寻找他最卑微的羊群。马槽里的婴儿耶稣就是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带给我们爱的生活，在人前不自夸、不张狂的态度，吃这粮的人将永远活着，你愿意接受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什么位置？你是否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是否愿意寻求追随他？今天就接受神将他的儿子赐予你，作为生命的礼物。
听众朋友，中国赴海外留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了，所有留学生都背负着父母的期望，而所有做父母的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孩子在国外出事了。 下面请听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汪同学出车祸以及上帝如何救他的故事。
儿子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
8月20号过来的啊，那3个月零几天。
您的儿子来到美国学习哪个专业呢？
工程管理。
伯父，据您现在理解，感恩节当天您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
当天他去商场购物，然后从购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被车撞了，撞的就是非常的重，
很重，所以就是用直升飞机来运到了纳什维尔。我想不重的话不会是这样运过来的。
可不可以请您形容一下，当您见到您儿子的时候，您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从内心来讲，我不承认是我的孩子。但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脑袋特别大，身上插满管子，那个脸上也是都是很多外伤，腿上身上都是伤。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头特别大，眼睛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我就不认为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儿子右臂这块有一块胎记，我一看这个我知道这是我孩子，要不然我不承认这是我孩子，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是我的孩子来了。
那么当时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医生呢先给我们说了，就是说宣布孩子脑死亡，让我们进行选择。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说的只要他一息尚存，我说我就选择就是要全力救我的孩子。
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您的孩子那时候是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多久？
16天。当时我们看到那孩子也确实是，正如他妈妈说的，就是面目全非，感到也只能是靠上帝来拯救他了。
来美国之前，您就已经信了上帝吗？
没有。
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们会想到要靠着上帝呢？
因为我在密西根有一个亲属远亲，他信上帝。就是孩子发生这个车祸也是他告诉我们的，因为学校跟我们也联系不上，孩子到美国之后写了一个联系人，就写了他。然后他在路上他就跟我说，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到那个纳什维尔的那个华人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叫张连光，他把他的电话给我了。我当时我觉得这东西没有用，因为啥，我也不是信上帝的，我跟人家也不认识，我来了找人家干啥呀？牧师能帮我们吗？从医院看完孩子，我们俩都不行了，已经崩溃了，看孩子那样就根本就不行了，站都站不住了。这个时候学校就把我们俩就送到宾馆，然后他们走之后我俩就商量，我说咱俩咋办呢，现在医院就说这个了，咱俩现在呀就得信上帝了。你看路上，因为我说那个江涛就是我那个妹夫密西根那个，他是信主的，他就一直在给我讲，他说神能救你，剩下其他的没有办法。他知道孩子的详情，就是学校和医院那边跟他说了详情，他不敢跟我们俩说详情，因为我们俩在路上他怕，所以我说咱俩就得信神了。我爱人问我，你真信吗？你别今天救了你，明天你再不信。我说我告诉你，神要能给我儿子，我说我还不信神，我说我还信啥呀？我说我肯定真信。他说那我也真信。
我们那个到了就是纳什维尔以后，然后那个学校给我们接到医院，我们看完孩子之后，我们到宾馆就立刻给那个张牧师打了电话，说我们已经到了纳什维尔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可能是6、7点钟吧，反正很早，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就是不一会儿张牧师携他的夫人然后就到了，很快那天就是到了很多就是说教友们，史长老和他的夫人丁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就是朋友，哎，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有提供车辆接送我们的，还带来我们吃的用的什么一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慌忙，什么都没有带，仅仅带了一些生活极其必须的东西，哎，剩下到这里的是都是由教会教友们给我们解决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不是真的有？他听了这么多人的祈祷，难道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
这个上帝有，为啥呢？就是我跟张连光牧师的说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得信神。他说那你信神你得真信。我说那我肯定是真信。我说我真信的话我咋办？他说的那你要祷告。我说咋祷告？我从来没祷告过，我不会。他就说我就搁纸写，我们俩头几天祷告的时候全是照这个纸念，因为不会祷告。但是呢，就是孩子在我们祷告之后的第三天，孩子就开始这个眼角流下了眼泪。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其他反应，就是孩子流眼泪。流眼泪呢，我就把医生找来，因为那时候天天就是教会的人去的很多，包括那个教那个李银梅，他去正好李银梅在那儿，他也看到这个孩子流眼泪，我们就把医生找来，医生不承认，医生说这是流汗了，这不是眼泪。但我坚信，我说的肯定上帝在帮我们，肯定孩子能行，我就是坚定这个信念。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人的心内心呢是非常软弱的，就一阵儿就受不了。我们俩来的时候都带的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天都四五遍那个救心丸。当心受不了的时候，他说赶紧祷告，一祷告心就平静了。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事儿跟上帝说了，上帝能管呢，所以我内心就平静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这个12月6号那天，因为头几天天天那个医院做习题，做完习题啊，就学校医院就给我们俩开会，一开会我就哆嗦。开会就是说，做了。这些天了还是脑死亡啊，你看你们选择吧。你说总说这个，后来我爱人就跟那个医院呢有一个麻醉师是咱们中国人，他就跟他说了，说你能不能跟医生说一下，三天给我们检查一回，你别天天检查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折磨了。但是到12月6号那天呢，又说给我开会，开会之前我吃了四遍救心丸，我俩就手拉手啊，就是做那样的就敢吱声啊，就害怕呀。但是那天呢，医生他把那个孩子核磁片子打开之后，他说看，他说现在就剩这一个血块了，然后大脑的沟回呢非常清晰，脑桥脑干呢没有出血。我这医生说我现在可以负责的说，这个孩子苏醒过来是迟早，就是哪一天的事儿了，孩子脑死亡不存在了。我们就感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其实我们俩来了之后，一是祷告，另外就是给孩子背一些他小时候的古诗，然后讲一些家庭的状况。孩子特别喜欢地理，我们俩就给他讲各个省有多少个市，在什么分布什么的。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讲完之后，我们就更加留意了。然后又有一天大概是5号吧，我在给他就是说按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的胳膊轻轻地这么转了一下，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我就给那个正好那个中国医生也在，然后给他叫来之后一说，哎，他又动了一下，那个医生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告诉那个其他那个美国医生说这个孩子会动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说还一点一点每一天动作都稍微的大一点。到过了几天，就是说有一天早晨我们俩去了，然后那个美国护士就跟我俩那个比划，就意思就是这时候这个孩子睁眼睛了。
伯母，上帝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您会怎么跟他说？
上帝就是唯一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爱我们的，什么都不如上帝爱我们。就是说在相信上帝这个过程中，首先呢是要相信，这个信非常重要，你得真心的相信。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真心的相信，今天说信神吧，明天说信佛吧，后天说信旁的吧，我觉得这样救不了孩子。我只能呢就相信上帝，你真相信上帝，上帝就能救你，这是我的理解。
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希望通过家人出事的这个方式来认识上帝。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家庭平安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怎么认识上帝呢？
只能靠教友传教，不断的一种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不渐渐的接受。当然可能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可以说就是说我在几年前我就看过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只是就是说 拿它作为一本书来看，并没有拿它当一本圣经来看。
您走进教堂之后，对教会里面的人也好，做的事情也好，您的心得感触是什么？
我一到教会去，尤其呢就是说唱那个圣歌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我就是说，我就觉得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就想啊，上帝一步一步地帮我。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苏醒，因为我们到美国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每一步，因为我相信上帝，我一看上帝都把我孩子都救了，所以每一个事儿我都求上帝，我都求上帝。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说内心就特别平安。当有困难的时候，就现在也同样还会存在着困难，存在着问题，但是我每一天都祷告，祷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圣灵就在我身边，然后我首先呢要跟圣灵说话，要跟天父上帝说话，我要把我心里想的我跟他说，然后呢我每一天都把我内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激我都要赞美他，都要赞美神。
听众朋友，上面您听到的访谈是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汪同学的父母陈述他们儿子车祸之后康复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的体会和认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我住在乡下，晚上在院子里时常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就会感叹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自古以来，这浩瀚无边的宇宙就牵动着人类的好奇心，它为什么存在？它是怎样形成的？宇宙学以研究宇宙的起源和发展为目的，成为自然科学的最早分支。每个古老的文明都对宇宙的起源有过描述。古中国人传说，这是孕育成人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结果。古埃及人认为天地的分离由地上的山长高形成，天被位于地角的高山支撑着。从第十七世纪开始，借助于不断更新的天文望远镜，人终于观察到这个庞大的容纳着亿亿万颗恒星的宇宙，也对它的起源开始猜测。几百年来最流行的看法是稳态学说，根据这个学说，宇宙的结构向来如此，其空间从来没有改变过，宇宙和时间一样，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从而是永恒的。稳态学说曾被多数科学家接受，这是因为古人所描述过的天文现象一再重复出现，似乎说明宇宙的空间处于基本稳定状态。但是这个共识却被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无意中打破了。在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荷兰天体物理学家威利姆·德·希特把相对论应用于天文学，推算出宇宙并非处于稳态而在膨胀中。爱因斯坦先是不接受这一推断的正确性，后又在自己的公式上加了个宇宙学常数，让相对论在宇宙学中被应用时偏向于宇宙的所谓稳态学说。后来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所犯的最大差错。当时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众多科学家来说，膨胀的宇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意味着宇宙和时间都有一个开始。是谁开始了这一切呢？宇宙膨胀的证据是在1929年由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最先发现的。哈勃观察到，在地球上收测的来自各方星系的光波有不断增加的波长，这表明各方星系正快速离地球而去。换句话说，宇宙正在膨胀。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街上如果有鸣笛的救护车向你开来， 笛声会越来越刺耳，这是因为你听到的声波有不断缩短的波长，而当鸣笛的救护车擦身而过，离你远去的时候，笛声会变得低沉下来，这是因为你听到的波长有不断增加。在这个例子中的声波换成光波的话，就是哈勃所观察到的现象。哈勃还发现，宇宙中的任何两个星球在相互离去时，如果其距离一样，离去的速度也一样，这说明全宇宙的膨胀速度是恒定的，各方星系的离去都可追溯到一个唯一的一个起因。物理学家加莫夫在1946年因此提出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从一个大爆炸开始，至今一直在膨胀中，时间也随之而生。在1965年，美国科学家彭奇亚斯和威尔逊观测到微波背景辐射，这正与大爆炸理论所预言的宇宙间必充满爆炸的残余辐射相符。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我们所在的宇宙和时间有一个共同的开始。那么是谁开始了这一切呢？因微波辐射的发现而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彭奇亚斯说，天文学领着我们来到一个特殊的现实，宇宙由无到有被创造而来，所有天文学的观测数据都支持这一点。人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曲折寻找之后，终于发现了写在约3500年前的圣经早就用的第一句话来准确地描述宇宙和时间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圣经是受神的启示写成的，充满了真理，以神的话为生活指南的人会避免走人生的弯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